微波热点，新鲜出炉。
交警经常使用奇葩标语吸引人的注意力，比如你若酒驾我就改驾，骑摩托车请戴好头盔，否则开宝马的同学会认出你。你觉得这些标语有效吗？你印象中最深刻的标语是什么呢？
我是刘芳。
我是万峰。
我是小燕。
微波出炉。
微波热点，新鲜出炉。
最近呢，有一项实验呢，是主要针对穿越马路的行人呢，做一个标语。有五个学生，他们先后在天桥附近呢，就是放一些三种的标语。大家听听看，这三种标语，第四种就是不放，啥都不放。第一种呢，就是很惯常使用的，请在天桥过。就很简单的五个字，很清晰。第二个呢，就是比较长一点的，走天桥比横穿马路平均仅仅多花9.4秒。
嗯，
我自己念都觉得很长。
嗯，
第三个就是你丑，你横穿。就是说你长得很丑，所以你要横穿。
也不是说长得很丑哈，就是品德不好。
对对，你丑你横穿。结果呢，最高人横穿的就是啥都不放，啥都不放呢，就很多人横穿马路。
嗯，
最低的横穿率呢，大家应该想到了，
你丑你横穿，
你丑。所以有很多网民说呢，现在这个标语一定要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啊，
都是欠骂的人，是不是？
哎，所以说你看这些什么交警啊，这些警察叔叔简直是操碎了心啊，为了写一个标语，为了提醒你不要超速，
心思
真的是附近没有医院，不要超速。
那个脑震荡需要很有创意。
然后你老婆已经在等着。
可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那么创意的标语？我昨天去中山嘛，我就看到还是那些比较老套，就是关爱生命的小心驾驶。
哎，对，其实这些呢，为什么我们都已经是麻木了哈？因为他好像讲到一个非常抽象的意思，
很伟大的意图，
对，
有点人生哲理的感觉。
对对，所谓珍爱生命，我们也知道，但是我熬夜也没有珍爱生命，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刚刚呢，小燕你说那几个例子呢，我觉得印象除了那个你丑你横穿以外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9.4秒，我觉得这个是资讯性、讯息性很强。
我数了一下，15个字点。数目字16个，
哎，
太长了
吧。但是对，除了长以外，但是我觉得它很好。就如果我自己看到的话，我可能会真的是选择去。
所以你得两个平台放在一起，
同样放，
啊，
一个放左边，一个放右边，那就很好。
我就记得呢，那个美国总统这川普嘛，他就教我一个事情，就是呢，
他教你一个。
对啊，我学会
专门教他，
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就是一个坏的宣传比没有宣传好。
对，他那个是为了有噱头、有话题，有没有关注度。对不对？但我觉得从关注度这个点来说，标语的作用确实是这样。
对啊，
你要看到，你要看进去哈，对不对？
你看，如果没有这些奇怪的标语，哪有我们这一期节目？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些标语它不是说不好，它恰恰是好的。它并不是说是一些烂梗或者是什么，
啊，
而是很中肯，好吗？有一些就是像警察叔叔说，不要打架，打赢坐牢，打输住院，
两个结果都不好，
非常耿直啊，对不对？
但是他刚刚刘芳讲的标语就恰好有一个什么结果，就有一个结果。你说关爱生命，我知道，但结果是什么？很好像很抽象，好像联想不到那些标语。它真的，你没了它，你觉得小了一些东西；但是有了它，你又不会有执行力。
嗯，
就像我们中国就是有一句话，5步1标语，10步1口号嘛，就到哪里你都能够看见标语。
对对对，是。所以标语呢，其实肯定。是需要的，但是标语呢，这个怎么做标语确实是一个学问来的。
哎，为什么现在呢都需要用一些文字的标语，为什么不用图像呢？
图像我觉得其实是成本比较高，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可能四个
还得设计，
对，
对啊，
你4个字可以说出来的意思，可能你要用4幅画。
图像呢未必每个人都懂
啊，
你想想看，标语用词比较通俗一点嘛，大家都懂了，就像你不是很高学历的你都懂，但是同一个图画可能两个人有
解读的不一样，
对啊。
但是有些时候你文字说了很多很抽象的东西，你图画一看，
所以标语就不能抽象呢，所以要动动脑筋。
对，所以其实标语呢也是需要往这个方向走的哈，就不要太抽象哈，应该说的直观一点。
有些人呢就将一些很恐怖的那些图像，例如那个人开膛破肚子那些样子啊，然后给你看。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一些还不一定真的是有如果一个有力的语言有意思，为什么呢？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我想是很多在这个烟的那个包装上哈，尤其是香港这边的烟呢，它的包装上呢都会有一个 好像
吸烟危害健康
啊、除此之外，
有些图片比方说女生就是抽完烟之后你皮肤就会很差
或者说什么一个黑色的肺啊这种之类的，但其实好像这些东西都不是说能够真的遏制人就是那些烟民去抽烟啦。好，我想而且呢就比如说像所有的烟壳上都是规定要写吸烟有害健康的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是不是有用呢？
那对于我们人生来说，我们有没有一些不要说是金句呢，说座右铭，就是从小到大
的
无论是老师或者你的父母亲都会经常在你耳边说的，说个不停的，让你到现在还能记住的。
哎呦，我记得呢，我以前小时候我妈经常说狮子回头，因为呢那个时候呢看了一本什么故事书，然后呢那个狮子呢就是没有再三回头，所以就丢了什么他的猎物那样，他就跟我说你考试得狮子回头，
要谨慎一点，
对，要多重复看一次那个考卷那样、到现在考试他还在说
这个错误，我经常也会犯的。我妈呢就是说可能她觉得我从小到大不是属于那种特别聪明的人，开窍比较晚一点，她就跟我讲了成语笨鸟先飞，比方说就是你知道自己能力不好，特别是在数学方面，你就在9月1号开学之前运用暑假的时间，你去先预备先备课，先看看老师将会教你什么，你做一些练习。20多年的今天我还是记住笨鸟先飞这四个字。
我妈呢还有说呢，这个 all good things are earned， 就是呢所有好的东西都是赚回来的，
是
所以呢你得努力，就不要不劳而获。
对，是这个都是一种比较踏实的作风哈。其实呢我爸妈也是对我有这样就是告诉我要踏实一点，但是他们俩呢有时候都不是很踏实
说倒是容易的
对对，当然其实确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哈，包括我学校的老师也经常是这样的。但包括我自己呢，其实如果你问我有很多人生的格言呢，或者说金句啊这些呢，除了就是可能父母啊长辈啊说的话以外呢，很多其实是来自于很多电影啊，
二次元，
其实动画里面，其实动画里面是真的还有哈。我就觉得呢，有些很正能量的作品呢，其实也给我很大的感触啊。就比如说是要珍惜你的同伴呐、要珍惜你的梦想啊，等等的这些哈，都是一种鼓励来的。
对，还有呢，我们香港有一些标语呢，是我们可以背下来的，不知道为什么。
譬如说呢
以前呢有一句叫香港是我家，然后呢所有香港人只有都说清洁其参加都记得的、所以以前那些因为以前香港很脏嘛、几十年前，于是呢他们就清洁香港大行动、
还有一个广告就是说夏雨轩踢足球嘛，那个小伙子就说连天都不喜欢我嘛，结果他的同伴就说明天会更好啊，但结果明天真的没有下雨、明天会更好，这个很抽象，对不对？但是往往在你有点绝望的时候，你会觉得一觉醒来可能会有新的一片天地。
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你说这个，我就马上想到那个飘嘛，这部叫什么《乱世佳人》啊？对，《
乱世佳人》。
然后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嘛，就是说其实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其实也好像转过来想是很抽象，但是其实这句话我想是很多时候也是鼓励我的。
咱们说教条的大路都通罗马，谁知道罗和马原来那么可怕？他们在路上起来只吃按喇叭，我陷入只会两难拥挤的尴尬。前面长长的车震堵的像水坝，没秩序的我在车厢里做 SPA。我被电雪陷入慢动作的魔法，暴躁哥在后面破口大骂。
有人说呢，万峰，你的名字一定是爱爬山了。我说呢，我不是。万峰最爱的就是水。我的梦想呢，是要为教会建一座喷泉。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微波出炉。 我们基督教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叫金句，就是呢有些时候从圣经里头抽一些比较特殊的经文出来，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经文出来，然后呢就背起来、
就叫金句哈。
对、啊、
那其实金句这个词我觉得
金色的金、
对，其实这个词本身不是哈专门是给我们
给宗教的，
给宗教或者说是专门是从圣经里面出来、其实我们经常说金句就是给我们人生有提醒的句子，还是广义上来说的，
但是不知道这个金句这两个字是什么年代浮现的。
本身呢它的意思就是格言名言，就是那个
对、
金字旁的那个名，
就是座右铭吧。
对对
对、
其实呢重点就是想告诉你这个话呢它是很有宝贵价值的，第二就是说它不是很容易朽坏，它是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要记在心上，像那个名字嘛哈、刻在心板上嘛。
但是圣经的那些金句呢很绕口
但是我个人理解金句纯粹是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有些句子有些经文就是好比金条一样，就是金条可能也会有一天会朽坏了，但是你的经文你会记住脑子里面的。
哎，不过我觉得刚刚呢万峰说到一个点呢让我想了一下哈，他又说哎，很多经文现在要背得很长很绕口
那些文法上面呢，
但是其实呢圣经里面它是分很多不同的类别的嘛，原本它在写的时候、对不对，箴言和传道书就是格言类的题材来的、所以它本身的那个句式就是像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四句啊，或者说这种短句子，那么让你很显而易见的能够知道 一件事情一个教导。
哎，有没有一些金句让你们记忆犹深的？
我以前呢一直讲这个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最近呢我就是又想了一句又经常 闪过的，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
嗯，我是在想的是通常经常想到的是什么，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哈、那就说明你要先管好你自己的心哈，其他的事情才能说是后面的结果，
所谓种什么收什么。
对对 对,、
对，我小时候呢就记得有一句叫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是什么呢、就是有热心而没有知识的人呢、就是不好的。
哎，
但是他当到博士这是
后来呢后来呢我长大以后呢就说你如果会天使的话语啊世间所有语言呢、却没有爱又不算的什么、
所以其实转过来看呢我们就发现圣经呢它真的不是说你某一句话好像就可以说明问题，它只是针对某一个东西来告诉你。
对啊，不能断章取义。
对，不能断章取义，要整体的来看，
要不然你就会误解这个意思了。
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记得呢刘芳你现在负责一个活动、就是背金句活动。
哎，在另外一个节目还有这样的活动。那么背金句其实呢有时候我也在想、有时候我们挑的经文好像挺长的，能不能背下来呢哎，结果发现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哈打电话进来的时候都很努力的去尝试哈。那我们每次也会问他们就说哎呀你觉得这个经文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体会啊，然后其实他们都会联想到自己非常生活的一些，比如说像有一次要背饶恕啊，他就说哎呀我每次对我的丈夫发脾气我都觉得我首先要祈求神饶恕我哈。
我自己另外一个方法去背金句呢就是喜欢把它写下来。
对，
曾经的我爸妈呢就是吵架嘛，我就抄写彼得前书。大家可以翻看圣经看看内容是什么，你就知道大概是讲夫妇之间的怎么样去顺从这个方面的。我就把它写完之后贴在墙上面特地给我爸看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道理我都懂对不对，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看到或者看到视而不见、但是在某些时候这句话浮现出来的时候其实是给你提醒的。
对啊，还有让这个道理呢每天贴在你家里头，每天提醒自己、好像那个过马路你很丑那样我是万峰，
我是小燕，
我是刘芳，
下回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